诸位，贫穷实在是很多罪恶的根源。为了人很穷啊，可以说谎话，可以想办法在各种方式下来卡油的。像印度啊，有很多人呢、啊，因为有时候关心印度的贫困呢、啊，要到当地去救济，印度政府都拒绝了。像慈济功德会，印度发生这个大地震的时候呢，证人法师赶快要发动啊，要派人到印度去救济啊。印度怎么说呢？你要来救济可以，你把钱通通交给我，我替你去救济。那各位知道，这个慈济功德会一向就坚持，就是说要救济呢，他是要直接去调查，直接去发放，还要自己去做追踪的。就说这个救济的效果怎么样，他要自己追踪的。但印度政府就把他拒绝了，为什么呢？我现在告诉大家，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印度政府呢还是一个常常贪污的政府。通常10块钱的救济金呢、啊，到了印度去啊，大概顶多有1块钱能到灾民的身上，就算是不错了。他是层层剥削，层层贪污的。我很抱歉呢、啊，好像在这个地方丑化这个印度的这个政府，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像我们上次邀请的这个印度来的这个室友先生呢、啊，洛卡米索先生，他们是在印度登记成为一个印度政府常任的一个慈善的团体。那他们是在印度当地训练一些当地人，直接去做这个救济，直接去做这种这个到贫民窟里边呢去救济灾民的工作。所以这个钱不经过印度的政府，但是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支持他，所以印度有一些政府的这个官员知道这个事情呢，就经常我只要到印度去，常常要来找我的。哎，他说你把钱交给我们嘛，好，你把钱交给我们嘛。那因为我们知道印度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不会答应这个事情。所以贫穷啊，使得人真的是很多道德的原则变成只是空谈了、啊。所以我们老祖宗就讲过一句话呢，说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就人要衣食都充足了，都基本的需要都能够满足，这时候你才跟他讲做人的荣誉，讲一个人格的尊严呢、啊。你这个肚子都保不住了，你讲什么人格的尊严呢、啊？所以我们很幸运的、啊，如果今天需要不需要说骗人家，然后、啊、骗个10块钱，今天晚上晚餐哈、啊、有的吃了，你不需要去骗人了、啊。所以你对那个需要骗人家10块钱，然后晚餐才有的吃的人，你对他那个骗的动机，虽然不能赞成，但是我想恐怕要有一份同情的理解。我们不能鼓励这个事情的哈，但是我是说，他必须要骗这10块钱，他才有晚饭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份的同情的了解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哈、啊、讲道德啊，不能空谈，不能够这个说高谈阔论呐、啊，你要去真正看到那些非常困难的人，有时候道德的标准在那个时候会变得很脆弱，会变得你不知道它的用途在哪里。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在怀疑道德的重要性，我觉得人要提高生命层次是一定要道德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在那个饥饿的边缘的时候，你去跟他讲道德就变得非常的怎么讲，也许讲尴尬吧，就是你会觉得他使不上力。所以我到印度呢，这个去的次数比较多，有时候就是真的觉得明明知道说对方是要骗你的钱了，但是我想说好了，给你骗7分，但是你要替我做3分的事情啊。有时候就是跟印度人打交道，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准备，因为只要你真的肯做一点事情，当然我希望最起码做到说我给你骗3分，但是你做7分，那这个是最理想的。如果你说、啊、要给他10分的钱，然后要他十分都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呢，有时候你很容易挫折，那你一挫折都不做了，都不做的话变成零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跟这个南亚国家的人打交道，就是包括印度啦、斯里兰卡啦、啊、尼泊尔啦、孟加拉啦这些地区呢，如果我们要去跟他打交道，有时候要有这份理解，就也就是说这个理解还不只是一种普通的理解，就是需要一点同情的理解，同情的理解。 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说金钱呢，有时候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去反省的话呢，它真的是不够的话呢，也会形成为这个罪恶的根源。但是金钱太多呢，也是罪恶的根源。有许多人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做尽坏事。钱太多了，就是这个时候什么呢？就是奢侈啦，浪费啦，哦，然后这个不惜福啦，种种。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呢，这个很荒唐，像这个所谓的这个马来西亚附近的一个国家叫文莱，竟然这个文莱的这个国王呢，他拥有超过1000部的这个高级的汽车，你想你能坐几部呢？这就是很幼稚的，很幼稚的一件事情。拥有100多架的飞机，其实你还是坐一部。所以人啊，有时候就说这就讲是说金钱呢，太多了也是一种这个一种愚痴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在座的诸位啊，恭喜，也没有太穷的问题呢，也没有太有钱的问题，这就是大家的福气，有这一份幸福，对不对？我就相信呢，太有钱的朋友呢，不太恐怕不容易虚心的坐在这个讲堂里边呢。这样每一个星期，不管是天气热啦、天气冷啦、下雨啦、刮风啦，还能够这样孜孜不倦的跑到这个地方来共修，为什么？少了那一份谦卑。所以诸位很幸福啊！啊，我们没有太多的麻烦，也没有太少的麻烦，啊，这个在中道之中，哎，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说诸位生活中有一点小不如意的事情啦，啊，或者是金钱上有时候多一点少一点，不要为这个事情起烦恼，不必要，啊。那么现在是讲到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佛教，也就是说佛教在西元前的这个2500年前。对不起，就西元前的这个500年，哈，就是从现在到寿是2500年，那么西元前呢是这个500年前。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认为出家人不应该接触钱财？就是他认为钱用很难控制的恰，很难控制到恰到好处。所以基本上这个当时的这个修行人呢，他是不去碰金钱的。所以你要去什么做药啦，要去种谷子啦，要去植树啦，然后借着这样来这个赚钱，来讨食，来得到食物呢，这被认为是不敬佛命。在佛教的这个出家的僧团里面，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叫下口食，就是如果有出家人，他是借着合药、种谷、植树来维持他的生活呢，这就变成下口食。那这里我觉得要跟各位来讲一个观念哦，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呢，到了唐朝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唐朝呢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禅师呢，叫做百丈怀海禅师。因为中国的环境呢，中国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呢，没有，就是跟印度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印度当时在西元前500年的那个时候流行的这个所谓这个沙门运动。也就是说中国人追求真理啊，最重要就是找好的老师。然后呢，譬如说像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隐士，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一个是隐的传承，一个是侠的传承。啊，侠是比较入世的，隐士的隐他是比较出世的。那侠要进入江湖，啊，隐士呢要进入这个山林。那反正这个都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对生命的不同的选择，啊，对生命的这个道路呢，他做出了一样自己的一番的这个追求。中国从来没有这种所谓修行人呢要去托钵乞食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佛教在印度呢，这种所谓托钵乞食的制度呢，在中国一直都不发达。就是说他没办法得到社会的认同嘛，所以从印度传来的这个戒律呢，到了乞食这一部分呢，只能象征性的啊，比如说现在 去做出家戒的话呢，也都还是比如说哦，有安排一个这个到街上去托钵乞食的这样一个方式。现在在台湾出家人受完戒之后，他还是有一个钵的，吃饭还是用这个钵。但是你要知道，在印度这个钵是去乞食用的。那我们现在呢，你说现在所有的这个台湾的出家人每天都上街托钵呢，恐怕造成这个交通的问题，造成这个社会这个很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所以唐朝到了百丈怀海禅师的时候，他立了一个新的制度，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代表性的话，叫一日不做呢一日不食。这个做啊，是耕作的意思，耕作，耕田的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佛教，我们看历史的发展呢，它是倾向于在山林里面发展的。既然在山林里边呢，我们晓得这个，诸位如果读地理方面的，应该很清楚，印度的这个自然环境呢，只有一些地区它是农业很发达，水利很方便，大部分地区呢它是干燥的，而且一样是大陆型的这个气候呢，但是印度的这个气候呢，它冷跟热是非常极端的。那像佛教到中国来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因为长江流域啊、黄河流域呢，我们看得出来呢，它沿岸的这个灌溉，还有这种这个农作的这个发达，都是达到很高的一个地步的。所以中国的这个自然资源呢比较丰富，这是跟印度截然不同的。所以你在山里面，你要去用水啦，要在山里面种树啦、种稻子啦，根本不困难。在印度不行的，出家人如果要种稻子啊，等于你在跟老百姓抢那个田地，因为你种稻子一定要田嘛，那种田都一定要引水来灌溉嘛。你一引水灌溉，因为印度的水资源本来就很欠缺，你既然你出家，然后你又要去跟人家抢地，要跟人家抢这个水，就造成社会对出家人的排斥了。但是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啊，你跑到山里面去，你说你在那个地方种一点这个稻子了，种一点这个什么食物呢，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面，这是没有对社会不造成任何的这个负担跟困扰。而且甚至你不来托钵的话，哎，那师父过你自己山里面的生活，我们在城里面过我们城里面的生活，也大家都相安无事的。啊，诸位，我现在讲的是说整个历史社会文化的环境的差异。所以百丈怀海禅师呢，他就非常清楚的定下了一个什么呢，龙禅的制度，就是说修行人不要依赖这个社会的这个供给，应该要自食其力，要自食其力。所以就从这个百丈怀海禅师开始呢，这个戒律其实已经呢到了中国来，已经做了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调整了。在印度的原始佛教的戒律里面呢，出家人是不可以拿锄头的，不可以开井的。你拿锄头表示耕作嘛，你挖井的话表示你在抢夺这个社会的这个水利资源。但是百丈怀海禅师他非常清楚地定下了这样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寺庙的所谓的丛林清规。所以佛教到了中国来之后呢，就开始有龙禅的生活。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在哪里呢？寺庙里面这种生产的稻子太多，种茶，茶种比较多，可不可以买卖？原则上呢可以交换食物，就是交换你所需要的一些，比如说换一点布啦，换一点布料，然后呢回来做出家人的这个衣服了，原则上是可以交换东西的。那像你如果去看这个训饶上的脸谱呢，就有一些很令人感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训饶上在江西云居山的真如寺，他就立下了什么呢，立下了这个公约，就是大家的一个等于就是所谓清规的规约啊，它叫规约，就是大家呢生活在这个寺院里面，大家要遵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它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呢， 庙里面种的稻子，如果要跟这个山下的人要交换东西啊，要适可而止。假令常住丰富呢，亦所不为。就是假使说我们去换很多东西，生产很多稻谷，然后去换很多东西啊，让这个庙里面很有钱呢、啊，绝对不可以。所以他还是佛教到中国来，虽然说寺庙也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农场的制度啊，但是已经是非常有节制的，是有原则的。为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不能影响修行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所谓的合药啦、种谷啦、植树啦，那么到中国来呢有所调整，虽然调整但是不能太离谱啊。比如说如果说现在出家人还开一个制药厂，还到处去卖药，然后钱的来往呢交代不清楚，账目不公开，我想就是现在大智度论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问题，狭口食叫做不敬活命啊。所以我们在现代的这个佛教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份清楚的判断力。那这个判断呢，不要根据你的好恶来判断，应该要根据佛教的历史发展，就是从它的缘起到后来的发展，了解到佛教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主张出家人不能够接触金钱，它的精神在哪里，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啊。那么就是说你现在你出了家了，然后你还开药厂呢，然后把这个钱财呢都是归给你什么在家的子女了，那这是大荒其唐，这是离谱的，这是不能接受的。即使不违法，但是也违背了佛教的戒律，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啊。那么再者呢，还有一种这个出家人的一种所谓的得到食物的方式呢，所谓有出家人观世星宿，日月风雨雷电霹雳，不尽活命者，是名养口食。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出家人呢喜欢这个预言天气，这个就是等于气象预报啊。因为古时候这个没有专业的这个气象台嘛啊，所以呢就是说变成有一些人哎，他对这个气象好像也有他的一点本领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出家了之后，如果借这样的一种技术来得到你的这个得到金钱、得到食物的话呢，也是不尽活命。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还是活在你原来的那个生活的一个圈子里面，那个 channel 里面，你并没有跳出来你原来的那个圈子，那么这就不符合出家修行的原则。是名养口食，也就是看天象的。第三种呢，有出家人取媚豪士，通视四方，巧言多求，不尽活命者，是名方口食，就是大嘴巴啊。这个为什么呢？贪呢 啊取媚豪士就是喜欢巴结这个有钱人啊，喜欢玩弄政治关系啊。那么通视四方就是到处呢这个派弟子呢到各方面去打交道，也就是攀援。那么巧言多求就是用尽各种方式呢这个要在家人贡献。我想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佛教基本上是强调中道的。有人发心出家来修行，在家人能够来扶持，这是在种福田。佛说呢，生为世间最大福田。为什么？今天只要有人认真的去修行，他开悟了就是我们的福气，他开悟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多了一盏明灯了。所以我们能够扶持一个真正修行的出家人，这是我们莫大的福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扶持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呢、啊，你要小心呢。譬如说哈、啊，我办公室啊有一个盆景，我一个同仁呢、啊，他很喜欢照顾花草树木啊，哦，他就每天呢、啊、喷喷水啊，灌溉啊。过了不久呢，我们那棵树那个盆栽呢死掉了，哦，他就很伤心，他说奇怪，我每天都照顾他，每天都给他灌溉水，怎么还死掉呢？哎呀，我说哈、啊，你就是水灌溉太多了嘛。为什么呢？根部的地方啊，水如果太多，那个根会烂掉。 所以呢，你要喷水，你要给它灌溉那个水啊，要在它需要的范围之内，多了就会那个让那个根烂掉。那我想我们要扶持一个出家的师父呢，也是同样的原则，你千万不要烂。中国人造这个字也很妙，烂这个字怎么写？哎，水在一个监督的监嘛，对不对？就是说水超一个东西，那个给他的水超过了他的需求，就叫做烂。所以你看，有的电影啊很滥情啊，有的小说很滥情啊，就是滥用感情嘛，你骗人家感情嘛，对不对？比如说有时候我看了一个有些电影，我就觉得很荒唐，一种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就把它，因为透过这个导演的这种手法啦、音乐啦，透过那种声光的就是这种光的效果啦，哦，让你这个很感动，这个完全是一种滥情的这个手法啊。但是有的人就变得很高兴啦。那我们要晓得，扶持出家修行的人绝对是最大的福田。我们今天扶持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就是成就我未来菩提道的资粮。我今天扶持这个师父，明哪一天什么时候我要修行，我也需要人家来扶持我。所以我觉得呢，扶持出家修行的人是我们作为一个在家佛弟子天经地义。现在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物质比较发达，大家生活也比较好，结果这一扶持呢，常常就像我办公室的那个盆栽一样，哈，水什么加太多了，加太多了就出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啊，我们需要诸位呢用智慧，用最大的前进的心来扶持所有一切的这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是也同样要用一个智慧，怎么样呢？你千万不要把师父宠坏了，千万不要呢，这个把师父呢，这个弄得的好像那个盆栽的这个水呢太多了，因为师父出家修行，出家修行是修行的起步啊，并不是修行的完成啊。我们要把师父当作是像佛一样的来恭敬，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师父跟我们一样，他还是在一个人的层次上面，他在开始走他修行的路。所以我觉得呢，男众的弟子呢，亲近出家的这个师父要有分寸；女众的弟子亲近出家的师父，更是要注意自己的威仪。哎，你千万不要假设到，哎呀，师父这个修行人嘛，他是正在修行的人，不等于修行完成的人。这点大家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啊，否则这个将来这个因果都是要共同承担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诸位呢要用智慧啊，因为现在在台湾，我总觉得说，在家的佛弟子们呢，对于这个寺庙、对于出家师父的扶持啊，这一点是很令人欢喜的。全世界这样看起来啊，我们台湾的这个佛弟子呢，对三宝的扶持，对于这个寺庙、对于这个出家师父的恭敬心跟扶持都是很好的，这个是对的。但是现在就是说，请各位要注意到这个中道，就是我们刚讲这个中道这个原则啊。那么我想，这一点认知，这个分寸，诸位要用智慧啊。我也没办法很具体说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但是我们大家要善用智慧，在中道的原则之下呢来做这个事情啊，就是来做这个护法护生的这个工作。那么这是第三种，叫做所谓的方口实，就是简单的讲嘛，就是太世俗化了，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出家修行，但是做的都是比较世俗的事情。当然行菩萨道是要入世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可以入世，可以来要入世来化俗，而不是入世之后呢被俗化，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对不对？化俗跟俗化是不一样的吧。哦，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谈到第三种，就是说出家修行呢，一个啊，营生的维系生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谈到第四种。阿弥陀佛。